专案组的领导特别体谅侦查员的苦衷，在油量限量供应的年月，侦查员的吃喝艰苦，饿着肚子昼夜工作，为了追捕飞毛腿，为民除害，多夜不眠，他们太困太累了，正常人谁能承受啊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能忍心追究他们的职责？难道困极了睡觉也错了吗？牛科长等人心怀终生的遗憾，垂头丧气地来到专案组领导面前，一一地跪在地上请罪，请求处分。领导又一一扶起，宣布即日起全体参战人员放假一周，休息后回原单位上班，专案组暂停工作。1981年10月21日晚上6点多钟，通州区呼各庄牛驼村供销社负责人耿立平本来已经关门下班的，为给一名顾客打酒重回供销社。当耿立平打开供销社后院大铁门时，惊动了在财务室作案的小偷。小偷突然拿出匕首，耿立平一看不妙，忙关上大门。小偷上前推倒耿立平，夺门而逃。耿立平边喊边追，附近一些群众也闻声参战，齐声高喊抓小偷。小偷跑上公路继续奔逃，与追的人拉开很大距离。初中男生田有亮是区运动会百米赛跑的第三名，晚饭后的他正在公路旁散步，听到抓小偷的喊声，回头一看，小偷与他擦肩而过，开言道：哼，哟呵，你小子跑得够快呀，真是圣人面前卖三字经，今儿啊看谁跑得快。此时小偷已跑出10米以外，田有亮拔腿就追，很快追到小偷身后，举起崩弓子扣上一颗石子，正打在小偷的后脑勺上，哎呦一声，小偷应声倒地，众人上前七手八脚的一顿乱打，又来了个五花大绑，扭送到通州区分局。经审讯，小偷仅仅偷了15元钱，拘留数日便可了事。朝阳区双桥乡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侦破任务落在侦查员金鑫的肩上。金鑫和他的搭档小夏已经查了数日，都被发现线索，累得疲惫不堪。这天傍晚，来到通州分局赵鑫的预审室歇脚，二人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。在聊天中，金鑫无意识地问：你这有双桥的人没有？
有，昨天收了个小毛贼，咱会会他。
赵鑫把这小毛贼从拘留所提出来，金鑫上眼一看一愣，凭直觉这人并非仅仅是个小毛贼，或许是今天太累产生了幻觉。于是金鑫心不在焉地问了几句，便草草收场，告别了赵鑫离去。赵鑫送走金鑫后，却躺在床上思考，感觉一定是这个小毛贼有问题。赵鑫翻身下床，把小毛贼提来夜审，不审则罢，一审真相大白，小毛贼连续割了3起入户强奸案。赵鑫越审越高兴，审到一段落，把小毛贼送回拘留所，在楼道里大喊大叫：
抓住了，抓住了，飞毛腿抓住了。
原来飞毛腿姓李，名宝成，时年34岁，家住双桥乡显灵后村，汉族，北京市人，家有父母、哥嫂、弟弟、妹妹、妻子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。他小时候就不守规矩，多次受女孩家长训斥打骂，都叫他胎里坏。上学以后趴在课桌下猥亵女生，被家长毒打几次。1962年对青年女教师强奸未遂，被拘留数日，开除学籍。经审讯，李宝成从1967年6月20日至1981年10月21日，长达14年之久的时间，累计作案340起，其中入户强奸121起，强奸妇女131人，盗窃86起，破坏公司财物11起。在案件统计时，这些案件性质难以细分，许多小案诸如一把镰刀未做统计。李宝成被捕后，预审长达9个多月，由于案件太多，距作案时间已过14年，核实取证难度很大，有些事主由于已婚不配合，取证十分困难。经公检法联合办案研究决定，根据已核实取证的80起强奸案，足以定罪判刑。法庭确认李宝成犯有强奸罪、滋扰群众罪、盗窃罪、破坏公司财物罪，情节严重，影响恶劣，危害巨大，依法判处李宝成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1982年7月27日， 在馒头沟的刑场上，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，李宝成倒在刑场的血泊中，永远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